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4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
在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访华前夕，中国外交部星期五7月23号宣布对包括前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内的7个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回应拜登政府上个礼拜针对中国打压香港自由而发布香港商业警示，并对7名香港中联办副主任进行金融制裁。白宫发言人沙奇回应说，美国不会被中方的行动所吓到，而是会继续全力执行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所有制裁措施。受到制裁的香港民主委员会等机构亦都对中国的制裁做出回应。中国外交部星期五宣布，针对拜登政府7月16号发布有关香港的商业警示并制裁一些中国官员，中方决定采取对等反制。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炮制所谓香港商业警告，无端抹黑香港营商环境，非法制裁多名中国中央政府驻港机构官员，有关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的谴责。
对于在中国中部城市郑州遭遇严重洪灾的很多农民工来说，穿越城镇与受影响较小地区的亲戚或返回农村的屋企是不可能的，他们必须留在原地，与城市被淹没地区的生计息息相关，而且在交通严重中断情况之下，他们距离家人太远而无法到达，那就意味着要在断电断水情况之下生存几日，并计算在郑州四处走动很困难，并且越来越担心他们将会怎样恢复工作。来自山东省的一名40岁建筑工人胡先生只是透露了他的姓氏，他就是其中之一。他定期配给食物和水，每日一次冒险到条腰咁高的泥色水中去寻找手机信号。我不能够简单回到我的家，我在这里工作，他说坐在一个从道路上架起的公园里面，因此不再被洪水淹没。有些人有附近亲戚可以去，对于我们这些非本地人来说，离开并不容易，我们并没有回家的路，在家也都没有工作。据估计，中国有2亿8千万农民工经常涌入郑州等城市去找更好的工作。新一轮的全球大流行病疫情除了影响到中国和德国的自然灾害之外，也都针对南非主要港口的网络攻击，不论是公司经济学家定是航运专家，在他们看来，这些事件合力将全球供应链推向崩溃的边缘，威胁到脆弱的原材料、零件和消费品的流动。新冠病毒的 Delta 变种在亚洲部分地区肆虐，很多国家因此切断了水手的陆上通道，这样令到船长没办法轮换疲惫的船员，大约10万名海员在他们的工作结束之后被困在海上，仿佛就回到去2020年和四处封城的那段时间的状态。国际航运商会秘书长普拉腾对路透社说，我们不再处于第二次船员更换危机的风口浪尖，我们正处于危机之中。他说，对于全球供应链来说，这个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全球贸易大约有90%是由船舶运输的，船员危机正在扰乱从石油和铁矿石到食品以及电子产品的一切供应。德国货柜商航运公司克帕罗特称，这样的境况是极具挑战性。该公司说，船舶运力非常紧张，货柜商稀缺，某些港口和码头的营运情况并未有真正改善。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下属的一个两党特别工作组星期四7月22号发表报告，说美国政府有责任同工业界和民国一起通过增加来源的多样性来减轻关键的国防供应链风险，提高应急能力并增强弹性。在整个疫情期间，好像中国这样的美国对手将供应链流动武器化，威胁到美国人的健康和安全。
威斯康辛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在星期四发表的一份他在今年三月与密歇根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斯洛特金共同创立两党国防关键供应链特别工作组，并共同担任联席的主席。加拉格尔接着在声明中说，我们的国防关键供应链面临着类似的弱点，如果被对手利用，将会削弱我们与对手竞争及应对危机的能力。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政府星期五7月23号在联邦法庭提出动议，要求撤销针对去年因签证欺诈而被捕的其余四名中国研究人员的指控。針對第五名中國科研人員的簽證欺詐案件，在美國司法部的要求之下，已經在同日較早時候被撤銷。這些案件都是司法部中國行動計劃的一部分，該項目三年前由特朗普政府啟動，目的是要防止中國盜竊美國技術。所有五個人都是在大約一年前被捕，他們被控在申請簽證時隱瞞了與中國軍方的關係，所有五個人都辯稱無罪。司法部在一份聲明中說，撤銷案件是出於公正。司法部發言人霍恩巴克爾在一項聲明中說，在少數涉及到據稱未披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解放軍關係的被告案件中，最近的事態發展促使到本部對這些起訴進行重新的評估。中共對校外培訓市場再次使出重手進行整頓，觸發香港和美國市場全面拋售相關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場龍頭老大新東方、斯洛考教育、卓越教育等都遭到罕見的重挫。在美國股市上，新東方股票星期五7月23號下滑六成，今年到目前為止，該股票跌幅高達八成半，從19蚊美金跌到去2.62，觸發校外培訓機構股票新一輪大跌的原因是，中共中央辦公廳近日發出一份文件，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建議，簡稱雙減。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张富杰，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西风3.com， 串法是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的，并可以安装到电脑或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郑州的情况。郑州浸水的车险赔付攀升，产业供应链短暂中断。河南省省会郑州在这个星期遭逢暴雨，造成道路等基础设施受创，更加一度导致全市缺水缺电。當地部分產業界人士星期五7月23號表示，水電供應已經大致恢復回正常，產業陸續復工的前景看好，但基於安全，仍是有部分區域仍然未能夠正常供水供電。分析人士說，鄭州的六大經濟支柱中，從農業、煤炭、汽車、電子設備等產業都受到大小不同的衝擊，其中幾萬台的泡水車的 保險賠付持續攀升，令到汽車保險業吃不消。所幸備受各界關注的富士康鄭州廠 iPhone 供應鏈受到衝擊的有限，應該不會導致耽誤到未來 iPhone 13的上市事情。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黃麗玲和楊安發自台北的報導。
鄭州豪雨成災，河南省應急管理廳截至星期四，就是7月22日的統計顯示，這一波強降雨已經造成了河南省33人死亡、8人失蹤、300多萬人受災，經濟損失粗估達人民幣12.2億元，大約是 1.8 億美元。其他疫情災損之中，目前最嚴重的應該屬於泡水車的車險賠付。綜合媒體引述當地車險業的統計數據顯示，鄭州災情所造成的泡水車少則30,000部，多則80,000部都已經報案。雖然水浸程度不一，但是車險賠付的金額可能隨著報案的數目而進一步攀升。以目前80,000部泡水車的報案量來到計算，業界粗估車險業至少需賠付超過10億元人民幣之上。據官方統計的數據，鄭州的車輛保有量超過400,000部，排行全中國城市之中的第六大，未來還有幾多泡水車會陸續報案索賠好難估算，但是一旦賠付金額大幅攀升，當地車險業恐怕面臨破產的命運。不過除了車險業的災損之外，分析人士說鄭州汽車製造業受到的衝擊應該有限。一位來自上海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汽車產業分析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鄭州雖然屬於傳統的汽車工業區，但是年產量在500,000部上下，粗估只是佔全中國的產量大約3%，因此鄭州並非汽車大省，應該不至於對全國的汽車製造業帶來一些什麼產量或者銷售量的衝擊。他說其中規模比較大的汽車製造商，好似宇通客車、海馬汽車和鄭州日產等，受到負面衝擊可能比較大，特別是他們的庫存車應該都必須全部報廢，不過如果損失都由車險支付，對車商的影響應該亦都就是有限。反而是宇通客車的生產基地假若受損就需要重建，不過他預期當地政府會撥款澳門，產線恢復期亦都應該不長。據分析師說，汽車需求面不會受到水災的影響，相反地他預期水退之後當地汽車消費反而會逐步恢復。不過根據路透社在星期四晚，就是7月22日的報導，中國最大的汽車製造商上汽集團已經提出警告，他的鄭州工廠的物流將會受到短期的影響。另外鄭州日產汽車亦都表示工廠已經暫時停工，何時復工仍有待評估。至於其他產業的衝擊面，路透社報導還指出，位居交通樞紐的鄭州暴雨成災，嚴重衝擊到了內蒙古和陝西的煤炭運往中部和東部的路線，直此夏季用電高峰，各地的電廠極需煤炭發電，影響頗大。另外河南是全中國最大的豬肉產區之一，因此災情已經衝擊到豬隻送往屠宰場的作業。根據路透社報導，超過200,000公頃的河南農田亦都遭受到洪水的侵襲，這些將會對即將生成的花生作業產生負面的影響。而河南生產全國大約1/4的花生是主要食用油的來源，因此報導引述野村集團分析師的分析指出，擁有近1億人口的河南省和鄰近的省份的食品價格可能會在未來幾個星期之內會小幅上漲。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鄭州當地產業界人士亦都向美國之音表示，當地農業可能受到衝擊比想像大，因為水庫儲水量超標，近期還會規劃開閘放水泄洪，單單是水庫周邊要疏散的人口就達到數十萬，泄洪之後周邊的農損可能還會擴大。他說災情對產線供應鏈的影響應該有限， 以他公司上百名员工作为例子，都已经恢复上班。全市的水电供应在7月23号星期五亦都大致恢复正常，只有少数区域还是在分区供水供电，因为当局担心受损电路未盘查完全，贸然恢复供电恐引发二次灾害，或者自来水厂设备受损，贸然供水可能水质未达饮用安全标准。在电子消费产品的供应链方面，富士康郑州厂在这次洪灾之中亦都传出染水疫情，新的 iPhone 13上市期程会不会受到影响，一度引发各界的关注。一位熟知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内情人士向美国之音透露，网络流传厂区染水图确实是富士康郑州厂，不过富士康在郑州有三个厂，这次被染的工厂主要是负责生产 PC 连接器，并不负责生产手机，因此新的 iPhone 的材料齐备，机台亦都没有被水染到，生产不会受到影响。只要交通运输恢复，新的 iPhone 13要在9月预期上市并没有问题。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分析师邱夏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 iPhone 零组件通常在7月陆续出货到组装厂，比组装厂可以在8月进行第一波 iPhone 正式上市初期铺货量的组装，因此富士康郑州厂目前已经进入了招工阶段，不过当地铁公路运输和空运大乱就已经影响到城外工人的招募。他说目前是零组件要陆续混入组装厂作最后组装的时间点，零组件供应能否如期抵达亦都会影响到后续新机出货的事情，这些因素对今年 iPhone 的产出当然会比水灾带来更高的不确定性。富士康郑州厂区有超过90条生产线，大约有35万名工人，全球几乎有一半的 iPhone 都是来自富士康位于郑州的工厂。他又指出，富士康假如要透过其他厂区分散部分产能，亦都需要耗上一段时间，因为首先厂区必须要经过苹果认可，其次因为零组件已经进入备货的关键阶段，假如要将产能分散到其他的厂区，零组件就要重新再配置。他又表示，分散产能的方式对于厂商来讲，管理难度和掌握生产进度难度都会比较高，相对来讲营运成本亦都会拉高，因此非不得已富士康应该不会采取这个的对策，除非富士康评估郑州的产能已经受到严重的影响。邱夏芳认为，要研判新 iPhone 上市会不会受到影响，单单看郑州当地的运输能否在短期之内恢复，这次郑州的洪灾主要是因为3日之内降下了近一年的雨量，导致部分基础设施受损，交通运输亦都大乱，甚至因为停水停电而使到不少工厂必须被迫停工，如果7月底之前郑州没办法及时逐步返回到常轨，新 iPhone 后续的产出事情就有可能被打乱。富士康虽然声明郑州园区内人员安全无虞，不过邱夏芳认为真正的关键取决于郑州对外运输能否尽快恢复正常，和富士康是否会顺利招工。以上是美国之音王丽玲、杨安台北的报道。
东京奥运会已经在7月23号拉开序幕，由于疫情严峻，国际奥委会与日本政府在日前宣布，这届的奥运将会首次以没有观众的形式来到举行。之前东京在7月12号发布第四次紧急事态宣言，期间涵盖整个奥运的赛程。东京市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对日本经济无法复苏、居民群聚渐增、确诊率持续升高等种种的问题表达了无奈的心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法治 台北的报道。
东京都7月21号新增了1832宗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近一个礼拜已经连续7日单日新增破千宗。但是东京奥运仲是依原定计划在7月23号以没有观众的形式举行。东京都议会民第一会党的议员中山宽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目前疫苗的施打率大幅提升，预约率亦很高，跟住落嚟疫情预计会逐渐好转，虽然之前确实是有很多人反对举办，但是既然政府决定要办，反对都没用，所以国民大部分都已经接受了现实。他又对记者说，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反对的声浪他认为就会消失。具有医疗专业背景的东京都议会日本共产党议员藤田令子并不接受有关的推论。
オリンピックがなくても今のまま感染が広がれば。
他对美国之音说，最近有专家作出计算，按照目前的状况发展，就算不举办奥运，到了8月东京的确诊率每日都会超过2000人。这次已经是第四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东京的居民根本就已经麻木。他说日本的梅雨季一过，日本人就会想出去行一行，所以现在街上已经是很热闹了。加上有很多餐厅是违规经营到夜晚，可以俾消費者去飲酒傾偈，咁居民亦會相約喺屋企裏面群聚，咁就成一個龐大感染嘅環境。日本政府防疫對策分科委員會嘅會長美新茂7月20號喺電視節目上話，到8月第一個禮拜時候，東京都單日嘅新增確診病例有可能達到每日3000宗嘅新高峰，極有可能造成當地嘅醫療資源緊張。根据全球市场研究调查公司益索普在7月13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日本有 78% 的受访者认为不应该在疫情之下举办奥运。东京都议会都民第一会党的议员中山宽俊说，因为没有观众，所以亦没有主办过气氛。东京都里面都不会热闹，总体上是不是有满足的感觉。虽然并没有观光客，没办法带来振兴经济的效果，但大家都不再继续议论是否要举办了，而将重心放在希望奥运能够平安顺利落幕。东京都议会日本共产党的议员藤田令子就表示，现在的日本人本来就对政治冷淡，虽然社会上对奥运照常举办有很多不安和不满，很多人就没有充分表达意见的勇气。在东京经营个人设计工作室的杨毅就向美国之音说，日本民众一般都确实很少谈论政治上的决策，政府一旦作出决定，个人就不是太敢表达意见，这个也是为什么从民意调查和媒体报道当中就可以看到，反对举办奥运的人比例很高，但就很少听到人讲反对的原因，因为日本人的个性是比较注重群体一致的意见，不是那么习惯表达个人观点，甚至提出反对意见，更加不愿意成为奥运史上非因为世界大战的缘故而主动提出取消举办奥运的国家。日本东京奥组委的事务总长武藤敏乐在2020年12月曾经说，他们的组织将会继续和有关单位密切合作，在获得日本公众支持的情况之下举办一届安全以及安心的奥运。7月16号日本首相菅义伟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亦表示出采取漫全防疫的政策，确保东京奥运安全安心的决心。
全く管理できていない。東京では PCR 検査が大幅に少ない状態で。
东京都议会日本共产党议员藤田令子就说，东京对于疫情控制管理做得很差，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 PLC 核筛检是并不普遍，东京有大约1400万人，每人能够做 PLC 筛检的居民是不够1万人，而且是有感染症状的才能够可以作出免费的筛检，其他的要自费，根本就不能够应对现在这么高的确诊率的需求。 而政府坚持举办奥运，不断在各种的平台宣传话安全安心奥运这种口号，但就无视于群众的行为会因此而暴增，并没有实际的对应措施和作为。他说防疫管理做不好就不要办奥运，但并没有人负责，这个他认为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在东京的一名家庭主妇小山贵子对美国之音说，他并不确定防疫的管理是否可靠。就以学校来讲，学童在学校虽然戴着口罩亦会进行消毒，但是在玩的时候除了口罩或者倾偈就缺乏监督，而且政府一再宣布紧急事态宣言，有时学校会关闭或者是给部分的学生在屋企里面进行观察，造成学生和家长的困扰，不知道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
紧急事态宣言が今まで何度も出されたこともあって、あんまりみんなにちゃんと守られてないということもあるので。
而在东京翻工的上班族佐藤裕之就说，由于这个已经是第四次宣布紧急事态宣言，市民一早就麻木，其实并不是太过遵守规定，每日都可以在外面看到很多人出来行街，尤其是餐厅亦开始违规经营，经营到晚上八点之后大有人在。而在违规供应酒精类饮品，生意还是非常之好。他又说可以预测奥运开赛之后在外面活动和去餐厅聚餐的人会再次增加。他又表示虽然政府有向餐厅等等的行业提供这个纾困金额，但是从申请到实际领取的时间的非常之长，很多店家为了维持开支被迫要违规经营，造成了群聚的危险。而在东京经营点心店铺的川上成一就说，本来以为将会迎接一场难得的奥运，能够为衰退已久的生意是带来一剂强心针，但没想到遇上的奥运会延期，并且是辛苦地支撑了一年之后，疫情不单止没有好转，还更加恶化。他说政府照办奥运并没有观光客，不知道跟着下来是否应该要选择是休息。他表示他间铺是自己拥有的，因为店面的支出是有限，营业还能够可以继续维持一阵，很多支出较多的餐饮业的同行或者是礼品店、旅馆等等就面临更加严重的危机。他说很多旧式的店铺已经因为业绩长期不振而正式停业，之前特别为了举办奥运而兴建的酒店等等的商业设施亦面临倒闭。他说跟着下来即使是疫苗接种普及，距离经济复苏恐怕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もう1年半ですから、このコロナが出てですね、やっぱりもう。
在东京经营补习班的小岛孝之就说，疫情爆发以来各行各业已经长达一年半地呈现了大幅衰退的状况，很多的店铺甚至因此而倒闭，他的补习班也变成在线教学，经营上是挺困难的。他又说已经不能够再忍了，希望这个是最后一次的紧急事态宣言，政府必须要落实疫苗接种的普及率，将疫情控制下来，不然的话大家的生活都会到一个临界点。他又说今次的奥运采取没有观众的方式举行，令到学生是缺乏兴趣，几乎没有听过学生提及任何有关奥运赛事的话题。而住在东京国立竞技场附近的古川玉绘就说，没有观众又有很多限制的奥运其实在哪里都没有差别。
結構国立競技場も近いんですけど、近づけもできないので。
他说他住在国立竞技场附近，但完全没法靠近，而且因为管制的关系，附近亦完全看不到选手或者媒体，根本就感觉不到主办国的气氛，完全就是一个在线比赛的感觉，同在外国一样，而且还看不到观众，一些比赛气氛都没有。他就说大家根本就不能够有这个兴奋的心情。
オリンピック中止するなら中止した方が良かったと思いますね。やっぱり感染世界中から集まってきて。
东京的上班族佐藤裕之就说，其实如果情况不利于举办的话，就不如直接取消比较好。始终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聚集在选手村，落实管理亦有相当程度的困难。如果真的要举办的话，就要好好地举办，不应该好像现在举办一个不上不落很尴尬的奥运。他说对于选手和主办的参与经济都没有好处，那要举办又有观众又有观光客，要有明确的管理方法，这个不单只是为了振兴经济，也是为了练习很多年的选手的鼓励和尊重。 東京都的家庭主婦小山貴子亦表示，政府必須要改善對於選手村有人確診的應對方式，不應該只是停留在負面消息的報導，還要充分管理篩檢之後呈現陽性的選手和媒體有關的業者遵守的規定行事，直到賽事結束。他認為這個是主辦國應該要做的。咁對於冇觀眾造成主辦國主場優勢嘅情況，咁佢又話：，與其話冇主場優勢，咁其實日本人更加係在意遠道而嚟嘅外國選手冇觀眾加油，咁覺得身為東道主啦，佢覺得係有所虧欠噶。佢唔希望日本被國際係講成話係舉辦奧運好失敗嘅國家，但係因為種種嘅限制，外國選手冇辦法充分嘅練習，亦冇辦法感受到觀眾嘅熱情。咁對於練習多年遠道而嚟比賽嘅選手咧，佢覺得呢個真係唔係咁好意思。唔係東京經營補習班嘅小島孝之認為，既然需要舉辦，就應該要有觀眾，只要場內管理徹底執行咧，就冇問題。他認為這些選手已經練習了四年時間了，希望在大家面前展現自己的成果，受到當面的肯定。對於選手來說，沒有觀眾是一件遺憾的事，比賽的心情會大受影響，亦失去賽事意義，選手一定會埋怨的。美國的大聯盟和歐洲的足球賽事都可以容納觀眾，日本對於足球等幾項比賽特別關注。其實東京奧運應該要開放一些熱門的項目，至少給日本人為所有選手可以加油。而東京的家庭主婦小山貴子又說，為了令到期待奧運舉辦的兒童不要太過失望，亦為了令到他們在一再因為發布緊急事態宣言而造成的生活困擾當中有一些舒緩，公眾只能夠在在線來觀看比賽，這個是意義不大的。他說學校的活動旅行又被取消了，奧運還是照常舉辦，這樣我應該怎樣向他的子女解釋呢？奥运圣火传递又被取消，又变成冇观众嘅比赛，咁样奥运有啲咩意义？奥运带俾未来乜嘢信息呢？佢话佢冇办法向佢嘅仔女去解释。咁住喺东京国立竞技场附近嘅古川裕会就话，佢本来并唔反对举办奥运嘅，但系今次奥运陆续发生，组委会主席因为失言而请辞，会计部长自杀，作曲家因为被揭露过去负面嘅作为而请辞等等嘅负面嘅事情。再加上疫情惡化，實在令他是懷疑堅持舉辦的意義。
これは未来の話だから、10年後とか20年後に今のこの気持ちをさ。
而楊毅就話，如果將眼光放遠一啲，再過10年到20年，疫情已經結束了，大家對於當時的不滿感受亦逐漸忘記，咁政府就可以改寫歷史，將疫情惡化仲不顧反對堅持舉辦奧運的日本改變為疫情下順利舉辦奧運的日本神話。其实第一次的东京奥运在二战之后举办，如果非常仔细地去翻查资料，就会发现当时很多人因为战后国家贫穷的缘故而极力反对举办那次的奥运，但现在已经被塑造成为好在当时有举办奥运的一个印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力在台北的报道。
中共日前下发监督各级党组织一把手的文件，希望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着的对一把手不能够有效监督的薄弱环节。然而观察人士认为，这种由党内去监督为主导，上一级一把手监督下一级一把手的做法，根本就解决不了中共内部的绝对权力导致的绝对腐败问题。他的最终的目的是以反腐为利剑，让各级一把手俯首听而全心全意地效忠习近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早在2013年1月，刚刚上台两个多月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纪委的一次全体会议上面就曾经承认，在查处的腐败分子之中，中共一把手的比例不低，這些講明對一把手的監督仍然是一個薄弱的環節。習近平說，由於監督缺位和乏力，少數一把手習慣了凌駕於組織之上，凌駕於班子集體之上，權力並沒有約束，因而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因此要加強對一把手的監督，確保領導幹部做到位高不擅權。 權重不謀私。根據維基百科的統計，自從2012年底中共召開十八大以來，目前上至正國級下至省部級，至少有數百名中共一把手等高官被查辦，包括前主管政法委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各支委主任蔣潔敏、科協黨組書記辛維臣、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天津市委代理書記王興國等等。中共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的統計顯示，中國全國紀檢監察機關2020年共立案調查原處級以及以上的一把手5836人，從中共十九大到2020年底受到黨紀政務處分的廳局級以上的領導幹部 80% 以上曾經擔任一把手。該網站的一篇分析文章說，一把手嚴重違紀違法的一個主要特徵都圍繞著一個權字，一把手墮落的軌跡往往是欲除權掌欲除權責結出來的惡果。中共對一把手監督的這個薄弱的環節，在時隔八年多之後，即使過去近年在打老虎拍蒼蠅的反腐運動之中查處了大量包括各部門一把手在內的黨政軍高官之後，仍然沒有顯著的改善。今年6月，中共中央再次發文強調要加強對一把手和領導班子監督的意見，該意見稱一把手是黨的事業發展的領頭雁，要充分認識加強對一把手和領導班子監督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同時該意見承認對一把手監督仍然是薄弱環節，因此要完善黨內監督體制，採取有效的自上而下的監督措施，上級一把手監督下級一把手，形成一級捉一級，往往層層捉落實的監督的格局。對於意見之中特別強調的加強黨組織自上而下的監督，上級一把手必須捉好下級一把手的規定，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同並不認同，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共黨章總綱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之內活動，而中國憲法規定中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因此我认为所有的人对其他的人都有监督的权利，都有接受别人监督的。
鮑同说，因此他认为所有的人对其他的人都有监督的权利，亦都有接受其他人监督的责任。在法律面前，一把手和二把手以及三把手和八把手和一千把手十四亿把手并没有区别。鮑同又表示，在一个法治国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凡是犯法的都要通通处理，凡是并没有触犯法律的应该通通保护。
是犯法的不要使他失去免于恐惧的权利，犯法的不要使他能够有安全的保护。
鮑同說，不犯法的不要使到他失去免於恐懼的權利，犯法的不要使到他能夠有安全的保護傘。鮑同說，上級一把手無論他的權力有多大，地位有多高，也都沒什麼特別的，他們絕對不能夠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而中國目前的問題就是出於特別上面。中共在八年多之後再次強調對一把手監督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真實用意和目的是什麼呢？對此，北京資深媒體人高瑜對美國之音說，中共目前特別提出要加強對各級一把手的監督，就是要警告黨內一把手不能夠內卷，不能夠再躺平，並且揮舞反腐的利劍，來確保從下到上的各級一把手要堅定不移地遵守四個意識、四個自信和兩個維護。
對一把手的監督本身就是用反腐這種手段成為他們保證兩個維護的一種手段，對一把手的監督本身就成。
高儀說，對一把手的監督本身就是用反腐來作為他們保證兩個維護的一種手段，對一把手的監督本身就存在對腐敗的監督，仍然好像過去中紀委雙規那樣的，一把利劍懸在頭上，對一把手的監督就是反腐利劍。 旅美政治學博士黃君濤對美國之音話，中共將於在明年秋天召開二十大，在這個之前各省市黨的一把手亦都要舉行換屆選舉。他說雖然在習近平主政之後，中共各級一把手在上崗之前都經過了政治上面的診斷，並不允許大病的一把手上崗，但是效忠和絕對支持習近平的人在上一屆政治局之中並不佔多數，一些現任省市一把手是經過黨內各派的力量的博弈妥協之後選定的。目前習近平在黨內已定於一尊，該將其中一部分一把手拿走。
監督一把手嘛，一個就是允許公開批評，再一個可能得允許就私下裡可以接受舉報啊，可能有些特殊機制就要採用了。那而且各地可能會花樣翻出。
黃君濤話：監督一把手，就一個就是允許公開批評，再一個就是允許私下裏面可以舉報等特殊機制要採用了，各地肯定會花樣翻出，而共產黨這些官呢沒人不被告的，但是查誰不查誰，誰落不落台由習近平來到掌握，這些就是為了二十大之前今年秋季冬季中共各省市換屆埋下伏筆。中共的意見仲稱加強對一把手和領導班子的監督，必須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指導，突出政治監督，重點強化對一把手以及領導班子對黨忠誠潛行兩個維護，就是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情況的監督。在這個之前，中共政治局委員、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在談到兩個維護的時候曾經說過，對習近平和黨中央必須要絕對忠誠，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北京觀察人士高瑜說，根據李鴻忠的說法，任何級別的一把手如果不對習近平絕對忠誠，是並沒有什麼好結果在這裡等著你的。黃君濤博士表示，由此可見中共對一把手的監督已經從2013年的時候的考察政績腐敗等等，轉向主要考察一把手是不是全面落實兩個維護，全心全意效忠習近平。
现在呢，那就很简单了，就是看对习近平忠于不忠于，是不是定于一尊了，是不是不忘意中央。中共各级领导换届就是以忠于习近平为标准。
黄君濤话：目前就系要睇对习近平忠唔忠，系唔系定于一尊啊？系唔系不忘意中央？中共各级领导换届就系以忠于习近平作为标准。中共監督一把手的意見第十三條說，對一把手的監督以黨內監督為主導，推動人大、民主、行政、司法、群眾和輿論等的監督。觀察人士認為，中共所羅列的這些其他的監督，由於是受制於中共主導的監督之下，要服從黨的決定，因此在黨之外的各種監督的手段只能夠是擺設或者花瓶，沒辦法真正發揮各自的監督作用。高瑜又說，要真正執行對一把手的監督，必須要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才能夠發揮從下到上人民對政府的監督。
沒有新聞自由，你哪來的人民的言論自由啊？所以呢，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這個兩個維護，它最終消滅的就是自由。
高瑜又說，並沒有新聞自由，哪裡來的人民的言論自由呢？所以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兩個維護，最終消滅的就是言論自由，包括中國憲法第35条規定的一系列的自由，結社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等等，沒有自由何來監督呢？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黃君濤認為，通常作為第四權的媒體在監督政府官員方面能夠發揮很大的作用，他又認為最有效的監督就是要司法独立。
我觉得就是其实最有力的监督就是司法独立，当一个国家能司法独立的时候呢，你也不怕诬告，所以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司法监督。
黄君濤说，其实最有力的监督就是司法独立，当一个国家司法独立的时候，你就不怕诬告，所以他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司法监督。以上是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国官方认定的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日期前大约四个月到六个月的期间，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位领导坦承其高级别病毒实验室存在着生物安全措施需要加强落实的问题。此外，根据已经公开的电邮记录显示，这位武汉病毒所领导人早已经在2016年就向美国提出需要消毒剂和实验室密闭安全服的请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实验室生物安全处于危险之中，在一篇论文当中，武汉病毒研究所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简称 P4 实验室主任袁志明写话，他解释他的原因是投资来源、隶属关系以及管理体系的不同。这些实验室的实施在达标以及合作工作流程上面是面临到困境。袁志明在这篇论文2019年5月以及是9月经过两次修改之后圆满，2019年9月发表在他自己任共同主编的英文期刊《生物安全与生物安保》杂志上面。这篇文章题目为是中国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现状与未来的挑战。袁志明是一位科研人员出身的管理人员，他向欧洲和美国的多家研究机构从事合作研究多年，了解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不单止建设成本高，而且是维护成本亦都不菲。但是在武汉病毒研究所，他写话维护成本一般是被忽略，一些有高级别生物危害安全等级的实验室没有足够的运营资金用于日常的但是确实至关重要的流程当中，由于资源有限，一些生物危害等级亦都是 P3 实验室的实验室里面在成本极低的情况底下运营，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之下根本就是没有成本。袁志明在中国首个 P4 实验室的主要负责人，他在实验室建设阶段就担任工程项目的总经理，项目完成并且获认证验收之后一直担任实验室主任至今。他在同一篇的论文当中断言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的状况将会使到安全隐患很难及早认识。他说目前大多数的实验室缺乏专业的生物安全管理人员以及工程师，在这些设施当中一些熟练的工作人员都是由兼职的研究人员组成，这个使到很难及早认识到减轻设施以及设备进运行当中的潜在安全隐患。但是事隔一年之后，就在新冠病毒是否源于实验室的讨论不断升温的时候，袁志明继续称武汉病毒研究所高级别实验室和现时运行的欧洲美国的实验室都是一个标准，同时还有一支获得生物安全以及技术的科研管理以及支持人员系的队伍，这些都是严重的问题。罗格斯大学分子生物学家艾布莱特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问题可能和新冠病毒源头有关。艾波赖特博士是最早提出要对新冠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泄露或者是事故的科学家之一，他和其他的一些国际知名科学家曾经在今年3月给予世界卫生组织联署一封公开信，认为世卫组织和中国的联合病毒溯源调查当中存在着缺陷，未有解决到病毒来自实验室泄露的这个假设。艾布赖特指出，新冠病毒从实验室系泄露的假说不是有没有可能的问题，而是有着确定的可能性，因为人们是艾布赖特指出，新冠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假说不是有没有可能的问题，而是有着确定的可能性，因为大家现时第一次意识到，很多人开始提到在缺乏有效的生物安全法规、缺乏需求评估以确保不需要就不建设实验室，以及是在没有操作维护人员的培训以确保实验室的操作时候安全运行的情况底下，病原体实验室当中存在着的严重风险。纽约伊萨卡非营利科学机构生物科学资源项目执行主任病毒学家拉萨姆对美国之音说，袁志明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地专家，显然他对他所监管的实验室的生物安全非常关切。 佢話誠實洩漏在世界範圍內是屢見不鮮，鑑於這些聲明，如果武漢的一個病毒學實驗室發生洩漏亦都是不足為奇。但是艾布賴特博士認為，袁志明指出的問題並不是中國實驗室所獨有的生物安全問題，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是真實存在，它的根本原因就是沒有具有法律效力的生物安全法規，根本是沒有。他說即使是有些國家有，他們亦都非常之有限。而上個星期位於華盛頓的非營利組織依據信息自由法從美國國家衛生學院是獲得到301頁的國會院的與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往來的電子郵件，當中是包括了2016年時任武漢病毒研究所副所長的袁志明請求美國國家衛生學院的官員幫助尋找消毒劑以去應對武漢病毒研究所 P4 實驗室密閉安全服以及是室內表面是進行消毒的部件。這些文件揭示了美國國家衛生院下屬的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通過位於紐約的非營利組織生態健康聯盟向中國提供了9項的資助，用於研究蝙蝠冠狀病毒。電子郵件顯示美國方面對袁志明的請求十分之重視，袁志明與之聯繫的國家衛生學院的病毒學家傅恩在給予他上司的電子郵件當中對2016年袁志明的信裏面標上了高度重要，而袁志明亦都向美方表示友好。2020年3月20日的郵件當中，這個時候美國疫情已經是爆發，袁志明向美國同行報告了武漢病毒研究所對新冠病毒研究的進展，並且是表達了對美國疫情的關切。他說你從媒體上看到病毒在你們的國家蔓延，過去數日感染的人越來越多，令到他是很擔心，他是相信通過他們的共同努力最終可以壓制病毒的傳播，生活是很快會恢復正常，他是不知道在這個特殊的時刻他能夠為你們做些什麼，他是希望能夠保護大家的家人。但是就在袁志明发表担忧生物安全的论文之后不到一年，在接受中央系电视的旗下的英文台的采访时候，针对美国政界以及媒体对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质疑，他却是表达了对武汉病毒实验室生物安全的充分信心。袁志明对该台的记者是表示，所以他们一早就讲这个病毒绝对不可能是从他们的这边出来的，他们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他们是在做科研行为准则以及相关的一些的东西，所以他们对这个是充满信心。2020年2月16号阿肯色州联邦参议员科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暗示病毒可能是从武汉实验室里面是逃逸，他说大家都知道食品市场距离研究人员感染疾病的超级 P4 实验室仅仅是几英里之遥。武汉病毒所是一个开放公开透明的一个研究所，实验室更加是这样。2020年5月26号袁志明是对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表示，他们这个实验室的物理设施和管理水平和现时运行的欧洲美国的实验室都是一个标准，同时还有一支懂得生物安全与技术科研管理的支持人员队伍，所以实验室一直是合法合规安全运行，实验室的运行这么多年亦都是没有发生过病源的泄露以及任何人员感染的情况。2020年4月30日特朗普总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对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露有高度的信心，当被问到他是否看到证据时候，他说是的，他是看到的。英国星期日邮报的专栏作家比利尔在2020年6月写话，他可能是至今唯一注意到袁志明这篇论文的英文媒体记者，他说考虑到风险，袁教授突然对他的实验室如此确信亦都是不足为奇。比利尔写话，他亦都是应该是最高级别的共产党员，如果这种流行病被证明是由错误或者安全问题所造成，后果将会是巨大的，不单止对他和他的实验室，他将会摧毁公众对科学的信心，这个将会加速世界各地 不断涌现的赔偿要求，他亦都会动摇甚至可能粉碎独裁的中国政权。袁志明在2020年12月被提升为在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分党组副书记，这个或者是袁志明出于政治上的反击的需要作出的姿态。不过他在同年疫苗研制成功之后接受采访当中所提供的一些信息，他是更加可能是真实的。2020年7月袁志明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陆成宽的采访，谈到了6月16号和国药集团合作的疫苗试剂成功的时候，透露了在他的领导 P4 实验室研制新冠病毒疫苗的过程当中，带给了他最大的压力不是科研本身，而是科研人员的疫情防控。这篇报道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武汉 P4 实验室曾经拉响过三次的警报，都是有人发烧咳嗽。当时袁志明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要将园区封闭，不给人进出，然后组织核酸检查，所幸的都是虚惊一场。记者引用袁志明自己的说话，在那个时候他是不知道应该是怎样做，这个时候最艰难的时候，亦都是压力最大的时候。报道当中表示，谈起到这些袁志明至今都是不愿意多想，为了排解心中的压抑，袁志明只有写日记向屏幕倾诉自己内心的苦闷。疫情的期间他写的日记足足有50万字，究竟是什么事情令到袁志明如此压抑？袁志明说，疫情最严重的又指的是哪一个时候？根据袁志明2020年3月20号给予美国同行的书信，当时他对中国的疫情已经是相当乐观，现时他们可以看到情况向好的方向发展，这里过去两日是没有报告确诊的病例，亦都没有报告过疑似的病例，这个问题答案可能就是在袁志明的日记里面。不透明的中国政府处理疫情的特色，从2019年年底的武汉疫情爆发以来，政府一直是试图严密封锁疫情的讯息，加大力度打压民间记者、作家对疫情的真实报道和记录，比如是方富、陈秋实、方方、张展等等。武汉的眼科医生李文亮在疫情的最初阶段，仅仅是因为在社交网站上便分享可疑病例的讯息而被惩戒，他最后死于这个病毒的感染。一个社会不能够只有一种的声音，是李文亮医生临终前后对政府打压言论自由发出的强烈抗议。上个星期世界卫生组织是自大流行以来罕见地呼吁中国必须要透明，强调第二阶段的溯源将会包括对实验室泄露的调查。7月15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呼吁中国透明、开放以及合作，尤其是该个组织在大流行初期要求的信息和原始数据方面。谭德赛说，真正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他们需要为数百万受苦难的人以及数百万死去的人做事。7月16号谭德赛在一个闭门会议上说，下一个阶段的溯源调查将会包括对在2019年12月发现初始人类病例的地方运行的相关实验室和研究机构的审计。中国政府立即拒绝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这项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是星期五说，在溯源问题上面，联合国的建议和中国的立场不符。他继续强调，第一阶段调查结论当中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以及在全球更加广泛范围内是继续寻找可能的早期病例，进一步了解冷链以及是冷冻食品在病毒传播的过程当中的作用。这些已经是被科技界视为是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团被中国政府利用的可疑结论。他不知道如何看起上来如此奇特的东西是赋予任何的价值。在7月19号美国国家卫生院院长柯林斯是针对中国提出的茶冷冻食品所作出的上面是的回应。他说，当然其他人已经是专门研究了这个的论点，但是似乎未有得到很多的支持。柯林斯呼吁病毒源头进行彻底调查，大家是需要更加有力的由专家推动的调查，中国需要更加的合作，否则大家永远不会真正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